是以色列。所以等到十二个支派完全伏在大卫的宝座下，你看见他们都来投顺他，都来投靠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请大家千千万万要记得，现在以色列长大了，明白吗？什么时候你会顺服，证明你长大。你只要我有什么都可以，那弟兄姊妹，证明你没有长大，像亚大卫，像什么，像雅各一样，起头天不怕地不怕，他根本神经硬得很。但有一次，你看他怕起来了，为什么怕起来了呢？他听说他的儿子约瑟还活着，他说好了，我要去到埃及去见他。就走一半，他怕起来了。他为什么怕起来了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他按理来他不会怕，但这次他怕了。为什么？他怕说，我万一下去怎么办呢？因为他的父亲，神叫他不要下埃及，他的祖父下了埃及蒙羞辱，所以他还问说，到底我可以不可以下去呢？然后神在梦里面告诉他说，我要和你一起下去。那么还有他怕说，万一将来我下去了，那神的旨意怎么办？迦南地怎么办？神的应许怎么办？神说，我要和你一起上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雅各是一个能够顺服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什么时候顺服，什么时候雅各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起头是雅各享受神的产业，我们需要迦南地做我们的产业，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开始。如果慢慢的你看见基督真的在我们身上掌权的话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长大了，生命丰富了。所以一面有大卫的一面，一面有约书亚的，有约瑟的一面。所以你看见有太阳晒熟的果子，也看见有月亮养成的宝物等等等等。那这些都给我们看，生命在我们里面成熟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当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，神说，他们是我的产业。所以你仔细去读圣经哈，你读前面摩西五经，再加上约书亚的话，讲的产业一定只是迦南是我的产业，神是我的份，不错。但是你读到后面先知书也好，诗篇也好，讲到产业一定指着神的百姓来说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弟兄，我们都是以自己来做中心，我们连救恩都是我们做中心，所以我们长不大。你看着什么时候你不以自己做中心，表示你长大。什么时候做了母亲，你会想起当初母亲是怎么生你的，证明你已经长大了，已经不再自我中心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是一样的，许多时候我们只要蒙恩得救上天堂就好了， That's it， 没有别的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可以享受一切的产业，我没有想到今天主在等我们长大，有一天我们要做他的产业。所以这就解释了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一句话，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。你如果仔细读以弗所书，有这么一句话，有一句话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他是基督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当然在基督里面得着所有的产业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迦南美地，这就是指着天上属灵的福气，这指着基督赐福的丰富来说，这个是很清楚的。但就在同一章圣经里面，你知道圣灵怎么说呢？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还有下面一句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这句话我们就不懂了。我们知道迦南地有多荣耀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长大了以后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什么时候那天来到呢？就是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也是万主之主。我们今天如果与和他一同受苦，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的荣耀。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了。现在等到立，等到当时这个撒母耳这个立谁做那个的时候，立这个什么，立扫罗做王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立你做他产业的君。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忘记，在神心目中和世界上的王不一样。 因为你要做什么呢？你要做牧羊人，所以你是君，是君王。谁是他的产业呢？以色列是他的产业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说，在扫罗身上做不到的，现在在大卫身上做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有一段他的国度是隐藏的，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坐在宝座上。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是大卫的后裔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你记得他来到地上是先受苦，先上十字架，然后最后才登上宝座的。你有没有想到，许几个博士来说，我们要怎么样，要我们要找的是犹太人的王。那么结果没有多久，你知道我们的主就开始流亡。如果我们的主是犹太人的王，他应该让别人逃亡，他为什么自己要逃亡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像大卫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犹大支派那个产业里面所说的细罗，就是和平的君。所以现在我想是够清楚了，在约书亚记成仙，在创世纪里面的约瑟是预表我们的主，怎样为我们被弃绝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为我们得荣耀，把生命赐给我们，最后有一天还要回来，这是约瑟。所以你每次讲到基督赤膊的丰富，乃是指着救恩的丰富来说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许多人觉得我得救了，我也喜欢做什么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没有那么简单。你要看见说，如果你要承受产业的话，很清楚，我们是让主做我们的救主，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底下。本来不顺服的，现在顺服了，感谢主。什么时候你顺服了，你就长大了，我们就成为神的产业。所以请记得嘛，现在很清楚的，一个是约瑟，一个是犹大。那么不要忘记，犹大是怎么做王的，是当他一步一脚印从示费拉，然后到了山地，在马云的旷野，以弗的旷野，然后又漂流到了这个什么地方，漂流到隐基底的旷野，然后实在没有地方去了，只好投奔敌。是你看见吗？他还是在那里一步一脚印。那最后时候到了，不要忘记，稀奇不稀奇，弟兄姊妹？如果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严格说来，除了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，耶路撒冷沦陷在犹大手里之外，请大家记得，在约书亚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很约书亚那个时候，耶路撒冷没有沦陷，根本还在敌人的手里。但是那一次，等到他做了王，他真的登上宝座，现在他需要有一个登宝座的地方，所以他就攻打耶路撒冷。攻打耶路撒冷，他凡脚掌所踏，所以你看耶路撒冷身负我们的心就是这个样子，雷轰用想办法来折磨动我们，是从里来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自从约书亚以后，第一次真耶路撒冷的每一寸都能走过的是谁呢？当然是大卫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就终于诞生了，明白吗？起头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耶路撒冷，但是从那个又开始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每年三次来过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能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手里都拿着土产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好像基督聚在一起的时候做什么呢？现在在这里，所有迦南的土产都在这里。平常的时候你在但，我在以弗他利，他呢是在希伯伦，他或者在加德都可以的。但是耕耘耕耘再耕耘，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所有经历的通通要摆在神的面前，那这就是见证。人家就要看说，你看这有多丰富啊，明白吗？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人家要看见觉得这里有主的同在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耶和华，这是以色列的见证。用新约的话来说，这也就是教会的见证。我想再清楚再清楚不过。好，最后我们读一节圣经就可以结束我们这一堂的聚会。 我们看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上第五章，列王记上第四章，神应许说以色列人犹大人又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所以现在到了列王记上第四章，果然应验第二十节，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都吃喝快乐。下面二十一节，所罗门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到腓力士地，直到埃及的边界，就是埃及小河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这些国都能够进贡侍奉他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这个不就是神应许大应许谁呢？应许约书亚说，我要把他们赶出去。到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，果然这件事情完全应验了。那下面读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，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，以及大河西边，你看见没有？是幼发拉大大河的西边呢，包括亚兰这些地方啊，以及从飞龙直到加沙的全地，四境尽都平安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，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。他们不只得了产业，他们享受安息。那请大家记得，对于亚伯拉罕来说，他一个人从但到别是巴，但是现在呢，到了他的子孙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不需要亚伯拉罕一个人走，现在每一个子孙在加特的，在这个加德的，他能够走遍那个地方，那么在这个亚舍的能够走遍那个，能够经历所有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与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。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享受安息。然后圣经说，都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树下，无花果树下。那葡萄树、无花果树当然代表什么？代表迦南美地的美产，很清楚的，他们能安然居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怎么成功的？你看见圣灵工作的结果，先是迦南是我们的产业，基督是我们的产业。那么因着我们今天让我们的主他是更大的约瑟，也让我们的主是更大的犹大，在我们心中作王，生命越来越丰盛，太阳能够晒出美果，月亮能够养成宝物。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长大了，我们自然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产业。那神最后的目的怎么样呢？就终于达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约书亚的时候，你知道约书亚记没有完，你需要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感谢神，果然神的工作是荣耀的，果然神的工作是奇妙的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，说到这里，但是。